十二章我们也开始讲了一个开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开头啊，特别在黑板上我们强调了一下，因为十二章是说到安息日，那么现在啊我们要复习一下安息日，旧约的安息日和各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旧约的安息日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神创造天地是用了七天，前面六天是造天地和万物，第六天造完了以后神就休息了，第七天就休息了。所以啊，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六天神在工作，第七天神就不工作了，就叫休息了，这个就叫做安息，神安息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安息日和神的关系，那是神是在第七天安息，这个在我们读创世纪就清楚。第二个就是安息日和人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是在哪一天造的，人是在第六天造的，而且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是人还没有造，什么都造完了最后再造人，也就是神预备了一个完全让人能够生存的环境和管理的环境，神都把一切都造好了最后造人了。如果第六天是造人，可能也可能在六天的下午啊最后才造人嘛，我们不知道，总是最后造人。所以第六天造人，第七天是怎么样了？就安息了。所以人一造出来没有让人做工啊，是先要人要安息。我们看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怎么样？后做工。那么人一造出来以后就和神一起安息了，安息了以后然后才神才让他做工。一个人你不能享受神的安息，你就没有办法做工。你先有神的安息了，先回到里面去，然后你才能够做好外面的事情，否则你做不好，这就是原则啊。安息日和人的关系，人是先安息后做工。所以啊神才把动物领到他的面前去啊，取名字啊，这他做了，这是安息日对人的关系，第一个是对神的关系，第二个是对人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安息日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安息日和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呢？那就是神要以色列要守这一天，神原来造了人以后人也安息了，人呢、也开始工作了，到创世纪三章人就犯罪了，夏娃就犯罪了，亚当犯罪了，犯罪以后啊神就没有再说安息日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人一犯罪以后，罪一进来，神就要做什么？神就要把这个罪怎么样，要出去，所以神还能不能安息啊？神就不能安息啊。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啊，就是神一直在做，本来神做了上了人家安息了，但是安息不了了，人犯罪了，神要把罪除去，所以神啊就要做工了。那么做工啊，圣经里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神要做工，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原则哈，我想大家要弄清楚。这些圣经你记不记得？我都写在这上面了。那你去你看，约翰福音啊。对不起，我把这个拿了，
这是在前面讲的，前面
或者我们先读一出圣经，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请打到以后啊，或者请领导指挥读一下好不好？
12节。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所以你们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罪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在凡在罪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歇息。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安息日是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一个约，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证据，你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就要做工，你就要守安息日，你不能做工啊，这是证据。那么现在呢，因为人犯罪了，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5章17节。我想这个就是在54页啊，我们讲的54页，约翰福音5章17节。好，那么找到吧。 好，还请领导这么一步吧。这个事啊，在原文就是做工啊，原文是做工。人犯罪以后，神就没有安息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工，到今日我也做工。”你看没有？如果神安息了，神就不再做工了。现在神继续在做工，神没有安息。神要以色列人守这个安息日，乃是说神把安息日当成一个月，当成一个根证据。你如果守安息日，你就是以色列人；你不守安息日，就不是以色列人。你是安息日，你是以色列人，你就必然要守安息日，就用安息日做一个证据来鉴别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讲过，今天神也要用这一个来分别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不是守安息日，是什么？是有没有安息。记得我们上一次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或者请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还是我们要读到三十节，还是请领导。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
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有安息啊！这主耶稣讲的，你劳苦担重担的，你要到他那里去啊！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今天没有安息啊？你不肯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凭我自己在那里哭。所以今天安不安息，就像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证据。根据什么？根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就应该有安息啊，要做一个证据了。以色列人那个叫做月，今天我们的安息不是一个月，但是是一个证据。证据什么？证据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有安息，你有神啊。那个不信主的人，他就没有安息啊，他每天忧虑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天到晚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来忧虑啊。啊，今天早晨我和王淼弟兄在这里晨更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个事情啊。我在好多地方，包括这次我去印尼和弟兄姊妹交通，也说一件事情啊。我就问他们，每天早晨你睡醒了在床上，当你的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你的思想一活动，你想什么？你看，都是想家里的事、自己的事、工作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安息，你看到没有？所以有的人讲啊，不信主的人讲，他说我这活在这个世界上好累啊，我每一天都疲于奔命啊，读书的也很累啊，工作的也很累啊，没有安息。那么是不是反过来讲，我不工作了？我也不上学，我就不累了。不是，基督徒是又能上学，又要工作，还要忙得不得了，他里头还有安息。你看这就奇妙，他还有安息。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忙得饭都来不及吃了，他里头满有安息。今天我们就是人啊，失去了这个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安息，也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安息。希伯来书说，如果约书亚使他们已经进入到安息，以色列人神就不会 定另外一个安息，就是还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安息日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安息日和人的关系，第三个安息日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啊，这个我大家清不清楚？清楚了我们就往下面讲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神创造不是第七创造六天，第七天安息了吗？那我们今天的星期天就是主日，到底是七天的哪一天呢？好，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一节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大拿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又有足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啊，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一天是哪一天？是安息日将近。安息日不是第七天吗？七天完了，七天完了又是第二个，第二天开始了，那就是另外一个七天的第一天，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神创造人的第一，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第一天，那是神创造。第二个第一天是什么？主耶稣复活。懂了没有啊？那叫主日嘛，啊，那叫主日。所以七日的第一日保罗就得饼了。你看我们读使徒行传啊，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摆饼的时候，我们是哪一天摆饼啊？那教练，请你帮他翻一下，我们是哪一天摆饼啊？我们是主日吧，对不对？就是主复活那一天吧，那一天是安息日的哪一天呢、啊？是安息日将近过了，安息日过了。主日，所以今天基督徒是在主日聚会，不是在安息日聚会。这是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啊、好，那么今天啊，我们说到这里，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关系要把它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正文了。那么当时你看他要用这本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哎，用这本圣经，或者有几位新来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说一下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啊，你看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那时 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又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致死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故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请你看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你看啊，这个法利赛人的下面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在100多年前把圣经里头每一个希腊字，圣经里头啊，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每一个希腊字都给他编了一个号，相同的希腊字编号数就相同，不同的希腊字号数就不同。那么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呢，要顺着我们中国人的领会的程度来翻译成中文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要签一个字，要减一个字啊。你看这里是怎么来的？你看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你看啊，耶稣下面有一个英文字来代替，就说原文有这个字，说也有这个字。你看就是就对，有没有就对？有没有字啊？底下有没有编号啊？没有。所以就对这两个字是原文没有的，但是为了要我们中文明白，所以就加一个就对进去了。好，就像类似这个情况，当你看见下面没有一个号数，就说明原文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字，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你再看第七节，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讲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原文这个中文是翻译的有6个字，原文只有2个字，就是有罪。但是你说如果说不讲无罪的有罪了，好像我们中文不通啊，所以叫吧当作，后面还加个底了，好不好？底了和当作是怎么样？原文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思，是翻译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的。所以我们这本圣经就是要使我们读的时候准一点，就把这个编号就写在下面。凡是希腊文有这个字的，就有这个编号；没有就没有。而且这个编号我怎么知道呢？我可以查得出来，啊，查得出来。比方说，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你看第一节，那是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你看耶稣这个字下面是2424的编号，那么我们这个后面，你的书的后面请你翻，就有一个叫 dictionary， 就是字典。字典你再查一查2424这个字，它有个号码2424，二十二四，你看，二十二四多少页啊？
87
啊，87，哎，前面要前面点，它是写了一个地区那里。你看2424，你看，那就是耶稣啊。而且告诉你啊，这是个名词啊 ，none， 用了975次啊，整个心愿。好了，他就把这里字典给你解释了，后面还有英文的解释、中文的解释，就是字典了。凡是有关心愿的每一个字，它都有一个字典。然后再后面还有一部分呢，叫做汇编，你再往后面翻呢、啊，就叫汇编了、啊，啊，再往后面翻就叫汇编，哎，这就汇编了。汇编你再把2424这个号码查出来，查了这个号码以后啊，你看2424这个号码就摆在你的面前了，那就是耶稣嘛。而且这个2424告诉你用了多少次，所有的次数都给你写在后面，哪一章哪一节，哪一章哪一节，只要有耶稣这两个字的都在这里。哎呀，那就方便了，会变了，就是900多次都在这里。好，我想这是维佐今天第一次来的，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编号的意思。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正文了。第一节我们看当时的这个事实，请你回到圣经的第20页。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你看这里马上说是安息日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那么以我们的概念，这不是偷东西了吗？基督徒怎么可以偷东西啊？哎，但是不要紧，你不急，以色列人有这个规矩的，好不好？这个不叫偷，他可以吃，他饿了，怜悯贫穷的，旧约里头有这个，这不是偷。现在法利赛人对门徒饿了来掐麦穗吃的时候，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他们的重点就是做啊，安息日不可以做，不可以在田里掐麦穗，那个叫做工啊。因为按照神的规定，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啊。那当然你掐这个麦穗就不对了嘛，你就做错了嘛，不应该做。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一种人，一个团体，一种团体，这种团体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要讲圣经的，特别是讲旧约。旧约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你掐麦穗这个就叫做了，做工了，做的是吃东吃饭，这是不允许的。好了，法利赛人就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特别周重点，这是做的事，做这个事，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以色列人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很多，比方说安息日只许走多少里路，那个不叫做工，那叫走路。做工就要你用手去做吧，啊，你要做一件事情手脚都要配合，它都有规定的。好，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好，那么这一节啊，我们要请重点就业。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1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1到第6节，讲义上是在54页啊，1到第6节。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西米的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蒙住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习俗，少年人的器皿五环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是这里。好，我们要把这一段事情弄清楚，因为主耶稣是用这些圣经来讲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饿了而吃饼的事情。旧约有圣殿，圣殿里头有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时候摆到桌子上去的？是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要把做好的一批新饼摆到桌子上去，到下一个安息日把新的饼又摆上去，把旧的饼怎么样都撤下来，都在安息日做。那么祭司换新的饼是在安息日，换下来的饼谁可以吃啊？只有祭司才能吃，其他人不能吃。这里说的少年人没有亲近妇女可以吃，是指说祭司里面的少年人，除了祭司是不能吃的，这个饼只有祭司能够吃，这个圣经里有规定啊，在利未记我们读过，读过，只有祭司能够吃。大卫不是祭司啊，大卫怎么能够吃啊？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没有讲那天是安息日啊，那怎么知道是安息日啊？因为你看第六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六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在圣殿里头没有饼，只有更换什么新饼，哪一天才能换？安息日才能换，不在安息日不能换。好了，所以主耶稣那天去吃饼的时候，不是大卫去吃饼的时候，那天是什么？是安息日，就把换下来的饼给他吃了。这是违反主的神的命令啊！这是旧约啊，旧约只能祭司才能吃啊，你怎么拿个大卫吃了？好了，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大卫在吃这个饼的时候，就是对以色列人一个时代的转变。原来是祭司来管理以色列人，神是借着祭司管理以色列人。你看啊，从摩西开始，对不对？有亚伦吧，开始是亚伦有一个祭司的体系，亚伦和他的儿子大祭司啊，他们来管理以色列人。可是到大卫一开始变了，君王管理了，大卫是君王不是祭司吧，他来管理，神立他做王了吧，那么就是君王管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有一个变化，变化什么？神把祭司制度摆下来了，而把君王用起来。所以你看啊，奇妙，就是大卫啊，他不是祭司，他是君王，但是他好像做祭司的事情了。你看我们都带历代之上十六章历代之上十六章第二节，或者从第一节读起，历代之上 叫你一方看到了，看到。好，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历代志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造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第二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怎么搞得大卫来献祭来了？你看到没有？这个不应该他献祭啊，应该谁献啊？应该祭司献啊，大卫来献。所以你就看见了，现在侍奉神的事情落在谁的身上了？君王了。这个叫时代转变，大卫也可以献祭了。大卫不但是可以献祭，大卫还可以分派祭司做事，就是这一章，请你看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且派祭司撒毒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片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的人，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啊！啊，君王现在分派祭司啊，原来祭司是管君王，原来祭司管以色列人，现在你看时代变了没有？变了，变了吧？好了，这时代变了，在旧约的时代变。以色列人啊，大卫是以色列王吗？就说变了没有？扫罗不算，从哪开始？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谁啊？预表基督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来，时代就变了嘛。当时这个时代的转变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什么意思？神用了君王了，不用祭司了，对不对？不用祭司，那么就是说神把君王一立起来，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约就有变化了。是不是有变化了？就开始变化。
那以色列人读这个旧约就应该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他怎么不知道？但是他不联系到主耶稣的身上啊，好不好？我们读了就清楚了。好了，那么主耶稣又讲了啊，我们读，继续读，请你这段圣经就关起来了，请你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节，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就是说大卫了，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得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看到没有？主耶稣讲啊，祭司才能吃啊，他怎么能够吃啊？那就时代转变了，他可以吃，时代转变了。时代转变就有两个意思，在新约来讲，时代转变了，就是现在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了。那天不是安息日吗？这换成设饼吗？所以后面有一句话，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什么？安息日的主。时代转变了，所以主耶稣讲。第五节，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凡事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安息日不是要献祭吗？而且安息日来献祭的人很多，更多了，比平常更要忙。祭司工不工作啊？祭司还要做工啊？按理讲他就犯罪了，违反安息日了。但是主耶稣说，即使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什么，没有罪。好了，那么我们看 即使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因为即使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啊？是侍奉神的工作，对不对？献祭嘛，献祭从广义上来讲是侍奉神的工作，献祭从具体来讲就是除罪嘛。献祭是不是赎罪啊？就是赎罪嘛。所以安息日可以赎罪啊，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啊，可以传福音啊。啊，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呢？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了，安息日是神规定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把安息日当成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一个约，一个证据吧。现在这个证据开始动摇了，是不是动摇了？大家看，本来不可以做的，现在可不可以做了？可以做了，那大卫就开始做了。本来大卫不能吃的饼，大卫可以吃了。时代转变了，可以做了。那么时代转变可以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神不是给他定了十条诫命吗？大家记得那十条诫命吗？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就是要他们守安息日。现在这个安息日不要守了，你看到没有？不守了。那怎么办？那就是说神和以色列人定的这个约怎么样？解除了，解除了吗？时代转变了，神和以色列人约解除了。好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安息日这一天是十条诫里面唯一能够动的这一条，因为十条诫里面有九条违反了都叫道德上的罪，只有这一条不是道德的罪。这条是什么罪？是违反了神的命令，神行政的罪，神命令的罪。对以色列人来讲，现在这一条已经动摇了，你说守诫命要守全部诫命吗？这一条动摇了，那就说明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结束了。那也就是说今天主耶稣来了，主是安息日的主，这里就告诉我们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动摇。动摇以后怎么办呢？那就福音就到外邦去了啊，福音就转向外邦人。过去肉体上的以色列人，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就和你有约，你就是选民。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什么？今天凡是在主耶稣里的，你就是神的选民。你看到没有？这就变了，因为主耶稣是君王啊，他是万主之主，万君，万王之王，他是君王。好，所以我们看安息日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现在安息日这一条一动摇，十条诫就动摇了。十条诫一动摇，这个关系就改变了。好，我先说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大卫祭司呢，就是神规定了，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亚门，亚门呢、是摩西的哥哥，他的后代怎么才能做大祭司，才能够献祭，别人不能献，是神规定的。神为什么规定了神要变呢？就是一些人不听神的话，不守安息日，本来是应该守，很多的律法他们都不守了，十条诫他们也不好好守了，他们去拜偶像了，神就要弃绝他们，弃绝他们，神就立了另外一个王出来了，就是大卫了。祭司也不听神的话，现在是君王就可以献祭了，你看到没有？君王从哪里来的？是神立的，神就把祭司，原来是立祭司，现在就立君王了，这个是不是叫时代的怎么样转变？我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当家，1949年以后是什么？ 工人阶级等价，啊，是不是？时代变没有变呢？变了，不是面向贫下中农吗？面向工农兵吗？你看变没变了？完全不同了吧？好不好？
就是
从
政经上，他写一些什么
暗示，
还是他有一个明示？
啊，他有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启示，这里就是明示了，就是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十二章。啊，你看主耶稣说，你看第六节，第六节十二章，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他们不是在殿里面献祭吗？殿里面是充满神的荣耀吧？现在有一个人比殿还大，就是他身上充满神的荣耀，比殿里面的荣耀还要多，那就是主耶稣了。这叫时代转变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你们就不能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但不守安息日，主耶稣还给我们另有一个安息，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区啊，那是另外一个安息。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望后面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第九节，请我们读到十一节，好吧，请。
这样看来，既是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你看，这里叫做我们务必要进入什么？进入那个安息了。所以有另外一个安息了，不是那个安息日。这个安息不是一天，乃是每一天都可以安息，每一天都可以安息，好吧？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我原来在香港，认识一家人，他有两个孩子。这个大的这个孩子啊，现在在美国读大学了，一年级，去年是一年级，可能今年二年级了。因为他离开家很远，他在波士顿读书，他的家是在西面，美国的西面，妈妈就不放心他，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请我啊和他通电话，帮助他这个儿子啊，他在大学读书。他说现在啊，好像管他也聚会，也不知道聚不聚会，问了他说聚，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打给他，我首先问他，我说你现在啊还祷不祷告，读不读圣经啊？他说圣经好像没有读啊，祷告还是要祷告。我说你什么时候祷告啊？考试以前要祷告啊。你看他为什么考试以前祷告？他不及格啊。所以这个基督徒他平常没有安息啊，如果平常安息的时候啊，他祷告不要考试来祷告啊，天天都在祷告，天天都在安息里，他没有担心啊，不要到考试我来担心，不要到月底我没有钱用了我再去找主啊，因为你天天靠主，主就供应你嘛，主就养活你嘛，主就成全你的祷告嘛，你随时随地都有安息。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还说了一句话，就是他比殿更大。这里告诉我们，殿是侍奉神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侍奉神，他就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你看到没有？君王跟祭司到主耶稣就在一个人的身上。旧约的祭司就是献祭， 旧约的大卫君王虽然献过祭，但不是常常献祭。旧约没有把祭司和君王摆在一个位置上，一个人身上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没有。但是主耶稣身上祭司又是什么？又是君王啊。君王是什么意思？要管理啊，有权柄啊，君王就有权柄，祭司就是侍奉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这基督徒算什么？主耶稣是祭司又是君王，我们是什么？好，那么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赐美德。你们从前善不得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那你就看第八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什么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啊。你看君尊下面有一个编号吧，那就是君王啊。祭司有编号吧，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你看到没有？因为你在主耶稣里面。但是我们今天配不配呢？像不像啊？好像不像，不像。你看，所以时代转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变，一直到主耶稣来，所以他在他的身上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是君王也是祭司。君王他的权柄给你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神啊。今天就是很多教会弄错了，好像那个传道人才是侍奉神。星期天啊，我们就是来负责人做礼拜啊，就听他讲一篇道啊。我这是到印尼去啊，我去参加他们一次聚会啊。一开始前场是个而且很大的一个墓，那个他很大一个礼拜堂啊，但是我想做大概只有一半的人坐在里头，可以容纳很多人坐了一半。你看那里啊，有个幻灯一闪出来，唱诗哪一篇，诗唱完了又读圣经节，又是某某长老上来读圣经节，读完了下来诗歌诗班又签献诗，诗献完了又某某牧师上来又报告一点什么事情下来，又请某某牧师上来祷告，祷告完了又请某某牧师来证道，完了除了诗班献诗还要献花。你看就是很多，你看这个这种的侍奉啊，我们看这种侍奉，你看是不是像军尊的侍奉啊。我就看有人给我讲了，他说每一次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得了瘫痪病啊，脑溢血瘫痪，现在慢慢恢复了，坐下去就站起来不容易，他说一下喊我站起来祷告就坐下去，诗班又唱诗又站起来，好又来读几句圣经又喊我坐下去，他说你不是在玩弄我吗？他说我怎么站，不站也不行，站又站不起来。就是那个江弟兄，他就跟我讲他就不去了，他说我就干脆不去了啊。所以我们在他家里聚会啊，他就觉得哎呀这种聚会不同啊，这种聚会不同嘛，这个不要一下喊你站上去坐起来，这个仪式太多了不要。那么大家就在组里面交通嘛啊，这个聚会好。所以我们就看了侍奉神 我们又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哪一个人来带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不是？好，所以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有权柄的，每个人都能侍奉神，这个是不同的，这是新约。好，那么我们请看下面第七节，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什么叫做我喜爱连血？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司。祭司就是我先祭，我为着神啊，我把礼物送给神啊。什么叫做连血？是神把东西送给你啊。神说我愿意多给你，我不要你的祭司，你献不献我不要，但是我喜爱，神喜欢把他的祝福给我们，这个神喜爱，他喜欢连血，他喜欢给我们，他并不喜欢我们给他什么，实际上我们也报答不了他。你看他就说，主耶稣说，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司。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讲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好，我想啊，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不只是时代的转变，我们又看世风就转变了，君王和祭司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今天的聚会，应该是君王和祭司的聚会，而不是像现在的一般教堂里的那一种的聚会。另外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安息，乃是因为他有罪啊。一个人没有罪，他不会没有安息啊。我记得有一个青年人给我说一段他的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和一些不好的朋友连在一起，这些朋友啊专门在公共汽车上做什么，掏包扒手，他也没有钱用了，他们就叫他你去爬呀。所以他说，我第一次要去爬当扒手的时候啊，我里面恐惧的，怕的不得了啊，手都是抖的。他良心责备他惧怕呀。为什么？罪就是有惧怕，所以罪就含着有惧怕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犯罪，你知道你的犯的罪里面就带出惧怕，你怕就没有安息，有惧怕就没有安息。所以罪，在罪里面，活在罪里面的人，他一定是没有安息的，一定没有安息。所以今天主耶稣来，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要做什么？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就是要除掉罪，就是要除掉罪。为什么你这个君尊的祭司，你的权柄，神的权柄在你身上出不来呀？因为你有罪嘛，你没有对付你的罪。为什么你的侍奉不好啊？你有罪啊。为什么没有安息？你有罪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安息日或者安息是和罪是站在对立面的，什么时候你在罪的里面，什么时候就没有安息，什么时候你想要安息，你就对付你的罪，除去你的罪。好，我想关于第十二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每一句话好像都在这里解释过，所以啊，你请你去看我们54页的那个讲义，好不好？回去看吧。 好不好？那么今天啊，我们还要是开始哈，我想还要给弟兄姊妹讲，下一次啊，我们希望你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安息日弄清楚了。那么下一次我们要先请弟兄们先讲一讲，弟兄姊妹讲一讲，什么叫安息日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神第几天创造，好不好？第几安息，然后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和以色列人关系又是怎么样？好不好？和主日的关系怎样？你把它弄清楚，你就不要怕了。因为我们这个叫圣经学校，那就是要讲课，要问问题，要考试嘛。不过我们还没有考过，好不好？今天我想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听清楚请你提出来，好不好？主日，那么主日是说那一天，第一个我们是主日是哪一天，要说这一个。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将近，安息日就是神创造的第七天嘛，第七天完了，那是又一个七天开始，对不对？我们不是第七天，七天吗？又一个七天开始，那个七天开始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主日。对对对，一样。第八天了，你说对了。第八天就是我们的主日，第七天就是安息日，对不对？只是第七天安息了。所以安息日讲的第二就是第八天了。所以八这个数字啊，你也知道，圣经里八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代表复活。第八天主也是复活，八这个数字是复活的数字。啊，这是说哪一天？
这个前面讲的安息日，这个周期和后边我们每个星期七天的。
现在不要和我们每个星期连起来了，这是两回事情了，两码事了，好不好？哦，我们是两码事了，好不好？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周一当做第一天，不是的，不是的，好不好？就把这个看言弄清楚，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是讲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那么怎么又叫它做主日呢？那么在启示录里头告诉我们，那个叫主日。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请你读第十节。第十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好，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把七日的第一日就称为什么？称为主日。对了，那就叫主日了，好不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和现在的经济联系。
对了，那就阻止了。对对，那就阻止了，好不好？那么主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圣经里都有吩咐。主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要摆饼纪念主。刚刚我们不是读到第二十章吗？使徒行二十章。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摆饼的时候，这是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奉献，要奉献。第三个，我们在那一天一个基督徒要欢喜快乐，因为是主复活的日子。这个我在讲义上都写了，如果你回去看讲义就清楚了。 基督徒今天守不守主日，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主日，但是要我们在主日这一天要为着主用。你要聚会啊，要为着主用啊，你要奉献，你要为着主啊，好不好？好了啊，我们前面的讲义如果你没有，你可以问我们要，好不好？我们有会有的。好，那么现在就是你提的这个主日这个问题，不知道清不清楚了？清楚了。好，
还有安息日，安息日就不会再重复。
就是说今天基督徒还该不该守安息日？安息日在犹太人他们还要守，因为他是守旧约，基督徒没有喊我们守安息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概念就叫做安息，
不对对对，平安息了，
每天都安息
了，每天都有安息，随时都有安息，对不对？基督徒应该时时刻刻都有安息啊，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啊。
我们现在的观念，安息就是表示死的
那个。啊，对。那么我们去安息礼拜，有人死了，就是他归于主了，他想叫安息礼拜。但是安息这个字啊，不能只那么狭窄的来看，它的狭义啊，就是死人才叫安息。主耶稣在刚刚读马太福音啊，你们烦劳苦担都担重担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你们都得到什么？就得安息，那就是都该死了，好不好？不是死了，是安息了。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啊，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生活，主要是在身体和魂的里面。魂的功用就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意志，好，或者叫它做精神，希腊哲学叫它做精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活在这两个方面，身体你活在方面，今天天气冷了，你看要多穿一点衣服，身体的需要；疲劳了你要睡觉，身体的需要；吃肚子饿了要吃饭，身体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身体的需要，也懂得什么叫身体，我们每个人也懂得什么叫做魂。虽然你不懂得这个名字 soul 这个字你不知道，但是你至少知道你有一个思想感情意志的活动在你的身上，但是不是在这个身体上。你说我这个手感觉到思想吗？手不会，我们都说脑在思想。感情又在哪里啊？有人说感情在心里面，你看难过起来不是心都痛了吗？啊，爱好像就爱在感情里面，不是画的都是心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天要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意志，天天都在用。但是人很少用灵啊，很少用灵啊。所以由于基督徒每一天都是在身体的需要、思想魂的需要里头，他就永远没有安息，除非他回到灵里去，他就有安息。李弟兄，你说是不是啊？早晨起来，你眼睛睁开第一件想什么？可能想的就是很多事情哟，是不是？啊，可能一起想到今天要去聚会哦，早一点起来哦。哦，不过你们非常准时的，好不好？哎，所以这里啊，你就想到很多需要。今天早上吃什么，我怎么安排，对不对？好，你看就是很多都是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在活动，但是灵很少有人愿意回到灵里面去。灵里面也有功用啊，灵里面的功用在圣经里头至少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的灵里面一定有一个敬拜神的功用。第二个，我灵里面还有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是分辨是非的、善恶的。我打了别人的东西， 我没有得别人允许用了别人东西，你良心就会不平安，就不平安。所以孟子讲人性本善，对不对？因为他看见人里头还有个良心。今天在社会上是唤起人的良心，今天基督徒跟人传福音也是要人的良心要活，对不对？有良心的功能。灵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直觉的功能，直觉功能，因求依循，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直接知道什么事情，神会把他事情告诉你。你看这使徒行传十三章，圣灵不是说吗？圣灵说要为我吩咐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那么圣灵说在哪里啊？有人说是耳朵听见，不是，是灵里面听见。圣灵一直说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以后，你里面常常会有圣灵的感动啊。怎么感动你啊？你欺骗了人了，你里面怎么样？不平安，说了谎话，你们不平安，犯了罪了怎么样？你们不平安。那个平安就是直觉，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直觉，是神把他的感觉告诉你。但是人最多得救以后，如果不继续的进步，人就落一直在良心的里头，他的平不平安就是良心。 说我都害怕呀，他说但是我一跪下去祷告，你都很刚强。所以那个老弟说，靠主，我们为主的名受羞辱，为着主的名受苦，有祝福，是受有福的。他就拿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